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您收听明慧网2019年1月25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难路变通途，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叮嘱我们要多看书，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修炼中，我也体会到，只有学好法，才能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一、转变观念，改变身边的修炼环境。我和丈夫做服装生意，搬到现在这个市场也有十多年了。刚到这个市场，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快联系到能拿到资料的同修。我们始终明白，再忙也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我们利用早晚时间和上下班的时间学法，发真相资料，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可是没有多久，提供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劳教，帮助联系的同修也被警察骚扰监控，环境又变得恐怖紧张。我看看周围的店主，一般都是些外地人，瞅瞅哪个好像都不像什么善辈。这样我被这个怕心自保的心阻挡着，不敢和邻店的讲真相。一天，邻居店主突然走出来，在我店的外面一边来回走，一边甩着胳膊大声地叫喊着，哎，他练法轮功，他练法轮功。对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我感到有些紧张。但这时，我想起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你们都不能够与常人争高低，用常人心来看待众生。他在外面站着，我就尽量平静地对他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吗？你如果能练法轮功，还真是有福气了呢。他没说什么，转身回店里了。虽然周围的店主都没有什么表现，可我感觉马上气氛不一样了。我反思自己，怎么会忽然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不就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吗？你把自己、把世人都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你想用人心保护自己，用观念看待别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是要证实法的。他们是急等着得救的世人呐，急点不在法上，怎么能有好的修炼环境呢？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一文中说，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也是提高的关键呐。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一文中又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在那段时间里，我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清理市场中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阻碍世人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利用去洗手间的机会，到仓库处或者楼梯处发真相资料，对旁边这位店主 一如既往的善念对待，收集他们的电话，给他们打真相电话，让他们了解大法真相。我也利用时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尽量按大法的要求做，与人为善，给他们创造得救的机会。慢慢的，他们对我越来越信任。有一次，相隔不远处的一个店主半开玩笑的对周围的店主说，你们这些人呐，有时说的话还真是不可信，我就信这边大姐说的，就大姐心眼好，说真话。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一文中说，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对面店的小 A 闲下时喜欢过来和我说话，闲聊时我就在适当的时候给他背一首师父的诗词或师父讲的某一句法给他听，他就会说，大姐，你说的怎么那么好？我就告诉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大法书上写的，是我师父说的。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很自然的就三退了。我想小 A 能认同大法，一定是师父安排应该得法的有缘人。果然很快小 A 就得法了，在大法中受益。在他离开市场后，他还经常到市场向我要资料，或者换些真相币，也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而且还引导孩子得了法。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你们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修炼，同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现在就是这样。在常人社会中，除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之外，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表面上与常人社会一样，但你是个修炼者，就是这样。你们今天所做的就是给未来开创的，这条路就是这样走，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未来的修炼人会参照的，所以你们不能出现任何偏激的事，也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那也会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制造麻烦。去年我对面店铺来了两个新租户，作为大法弟子非常知道救人的紧迫，我就找机会和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了解大法的美好，而且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无私和善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大姐，你还真不是我们想象的法轮功，我们一直以为练法轮功的人什么都不管，不管孩子，不管家庭，一天到晚就痴迷练法轮功，所以这些年啊，法轮功的东西我们都不敢要，法轮功弟子发的资料更不敢看，怕看了以后痴迷了，不管孩子不管家，可咋办呢？我说，这些年江泽民可把中国人害苦了，为了迫害法轮功，动用全部国家机器抹黑大法，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法轮功修炼者，为的就是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仇恨法轮功，以达到其镇压迫害的目的。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我说，中共污蔑大法，却从不敢公开让民众看看书里到底写的啥，其实这本书完全是让修炼者按真善忍做好人，要无私无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别人，怎么还能不管家人和孩子呢？如果你们信得过我，我可以把大法书借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去了解了解。这样他们俩每人看完了一遍转法轮，都能认同大法，其中一位看后非常的激动，说，原来这本书写得这么好，每一句都说得那么好，这些年真是受骗不轻啊，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现在共产党的新闻一条真的都没有。 他表示希望我能给他一本转法轮。当我把请到的大法书送给他时，他激动地表示感谢。我说，你不用谢我，能得到大法书是你的缘分，你要好好的珍惜呀。他说，一定珍惜。我从心里谢谢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破除了邪恶的谎言，使众生能够得到救度。这其中，不知倾注了师父对弟子、对众生多少的心血和操劳。二，心性符合了法，难路便通途。我们现在都是50多岁，快奔60的人了。一次，我和丈夫说，按照常人社会工作看，我们是不是应该退休了呢？有了这个打算，2018年上半年，我们就有了想把店铺租出去的愿望。干我们这行的，60、70岁的人很多还在干。为了不使常人对我们产生什么看法，我也告诉想了解我们的人，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觉得生活上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了，而且过2个月就能领社保的退休金了。还有，现在不管来买货的还是来上货的，什么都是手机操作，我们也不会，所以我们就想退休了。他们也说，是呀，我们这一行不管刮风下雨，一年到头也没个休假日，干到现在也该歇歇了。丈夫也是修炼的人，他当然懂我的意思。我说的退休可不是想享受常人的安逸生活，因为我们明白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不在这里干，那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修炼的环境。做了20多年服装生意，后来又搞批发，家里积存了很多的剩货，一时很难处理掉，因为一时半会儿很难遇到合适租店的，就想先早些处理压存的剩货吧，有机会就把店铺租出去。没过几天，我旁边店铺的一个新来没多久的租户想把我的店铺也租下。我说，那好啊，不过你最少得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把货处理处理。本来我是觉得要来旺季了，我把让我处理货的时间已经说得够短的了，没想到他说，不能的，大姐，最多10天，因为这几天正好我对象在家，我要把2个店打开成大店，需要装修一下呢。我和丈夫商量，丈夫说，那么多货，2个月都处理不完，你说能租吗？我悟到这次店铺出租一定是师傅给的机会，不然怎么会这么快一想租店就租出去了？因为平时有不少人想往外租店，有时可能要等1年半年才能遇到合适的。我们决定按他的要求，我们留10天的时间把店租给他。这10天当中，谁也没想到货处理的是如此的顺利。每天开门后，从早忙到晚，很多顾客都是几百元的买。周围的店主说，大姐呀，来的顾客都到你家去了，真是怪了。市场有好几家租店的在处理货，都没什么人，你家的人都挤不进去，真是有神在助你呀。我说，你们还真是说对了。我悟到是我们心性符合了法，我们的时间不是无休止的去追求常人的物质和金钱的，我们这个年龄退休是很自然的事，不是在走极端，所以师父就在帮我们。更让人感到神奇的是，在第9天的上午，剩下认为最难卖的10几件衣服让一个人全买走了，货处理的是如此的神速，谁都觉得不可思议。做了20多年生意，特别是服装生意，最后什么货都没剩，在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极少见的。我知道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再精进。Thank you.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一把面对面讲真相的钥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3日。讲真相劝三退时，有些人往往说我什么都不信，一下子把你拒之千里之外。现在是年中，这段时间我在讲真相时找到了一把打开他们封闭之门的钥匙。中国人虽然被恶党毒害的信神的底线很低，但很多人特别是农村人逢年过节还保留着过去的一些传统仪式，都要敬天地拜神明，祈求来年健康发财，即使不拜神明也大都供财神灶王，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大都供财神，说明他们还是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最近我讲真相时碰到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讲到三退，他说好就自己练，别反对某某党云云，我都想放弃了。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师父给了我智慧，我问了一句，你家过年的时候敬天地拜神明祈求保佑吗？他突然回过头来说，当然，祈求健康平安。我说，你家敬天地神明，说明你家相信有神的存在，一定是善良的人家。可是共产党是个占天斗地的无神论的政治组织，你是他的成员，你还要为他献出终身，你祈求天地神明的保佑，神都没有办法保佑你。想让神保佑，必须退出无神论的共产党组织。现在人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每天在网上退的大约10万人，我用化名某某给你退出好吗？没想到这时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因为恶党给大法造谣，人们为了拒绝我们的真相，就会不假思索地撒谎，说什么都不信。你要问他家里敬天地神明吗？他一般不敢说不，他怕他的神明不管他。那些供财神灶王的也不敢说没供。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你是无神论的成员，神明没办法保佑你，他们都是很在意的。我今天又碰到几个这样的人，我说，跟你说件好事，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那鄙视的眼神在说，一边去。我转换话题说，过年了，家里敬天地拜神明吗？他马上精神起来了，说，敬啊。我说，相信天地神明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人，但是你是无神论的成员，神明怎么保佑你啊？你跟老天说，你不要你入过的那个少先队了，神明就听见了。神只看人心。他说，早不是了。我说，他的章程规定入了，他就得要你的一生献给他，你这一生就归无神论共产党管了，你得跟老天说不要他才行。他马上说，好好。今天遇到的这几个人看起来都不屑三退，但当我告诉他们以上那些话后，都很痛快地答应退了，也拿了真相资料。我明白了，对常人讲真相要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只要他们愿意三退，再给他们资料。有的说家里没供天地神明，我说是不是供的财神和灶王，他们说供的。我再告诉他无神论成员神明没法保佑，他们都很在意的。我遇到一个小青年，他说，阿姨，你给我讲这些，我听着好像讲故事。我说，不用说你们这代人，我们这代人也是受无神论的洗脑，什么都不信的。中国自古有三尺头上有神灵，神州大地，苍天有眼，老天保佑，神目如电等这些说法。
我们认识不到的事情不一定不存在。你看牛顿、爱因斯坦，他们被称作科学之父，他们相信有神的存在，都信神，他们不比我们有文化、懂科学吗？古今中外的很多预言家都预言，当人类道德沦丧的时候，人类就危险了，这时候就要淘汰人类。你看看人类现在道德都成了什么样子了，现在上天在分好坏人，好人会听到这个好消息。我跟你说这件事，不是我能对你做什么，是因为你是个好人，是老天选择了你，让你听到这个好消息。将来淘汰人类的时候，你能平安地留下来，你一定会见证你的福分。听了这些话，他千恩万谢地答应了。遇到有疑问的，我会告诉他，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反对谁，也不是让你信什么。我们唯一的心愿是，遇到灾难的时候，你能平安地留下来。听到这些话，往往他就会拿资料。有一个40多岁的女人，我给她真相资料，她说，我是党员，你给我看这个。我说，党员也是人，更得知道怎么保平安。我就给她讲了以上的话，并说，毛某自己都断子绝孙，他怎么能保佑你？她说，你说的是这个理，并问我需要怎么做。我说，退出无神论的党团队，然后了解真相，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他愉快地答应三退，拿着真相资料走了。说起面对面讲真相，其实这些年来我做得很不足。以前我是跟同修配合讲真相，我骑着电动车带着同修，他讲我发正念。同修是上班族，只有周六周日我俩出去讲，平时我准备真相资料。我自己出去的时候总也张不开嘴，所以除了亲朋好友，我面对面讲的不多。前段时间经常做梦追着别人讲真相发资料，知道是师父点化，但总是突破不了。有一天在师父的加持下，突然能张开嘴讲了。于是我下午准备资料，上午出去讲。现在讲真相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面对面很难讲，经常被气得够呛，现在每天都能碰到这种情况。我说，送你本书回去看吧。答，好呢。我问，看过法轮功真相资料吗？答，没有。然后我给他讲一讲真相，问他，给你退掉少先队吧。答，好呢。临走的时候还千恩万谢，是师父把该救的都引到了我们的面前，有这么多人没得救，师父都急，我们坐在家里不出去怎么能行呢？有一次我准备第二天去一个集市讲，同修说那个集曾绑架过同修，我因为怕心打算第二天不去了。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走在一条街上，道边的一个开着的门的房子里，有一个我20年前的同事，见我过来，从门里扔出一张纸条说，给你个名单。我过去弯腰捡的时候，他走出来说，你去把某某某这几个人退了。我醒来后想，明天要退的名单都给出来了，我怎能不去呢？第二天我来到了那个集市，那天发出去五套资料，给三个人退了党团队，这几个人好像等在那里一样。我问，给你本书看吧。答，好呢。问，看过真相资料吗？答，从来没有。问，给你退出团队吧。答，好呢。然后拿着资料千恩万谢地走了。每次出去之前，我都求师父把有缘人领给我，这不是师父给送过来了吗？如果我们不出去，他们等不到我们怎么办呢？我每次想偷懒的时候都想，师父已经把有缘人安排在那里等着我了，我不去他们就等不到我了，于是就出去了。 关于真相资料，我们现在基本固定下来，一套两本，一本是真相特刊合集，一本是三退手册。这两本册子内容全面又有深度，没听过真相的人看完后就全明白了。我们发现现在讲到的人一半以上说从没看过相关资料。我们用的是那种漂亮的礼品袋，装两本书正好，漂亮又美观。这种袋一包50个8元钱，它不透明，能防止监控拍到。因为不透明，拿到的人也没有心理压力。我们也经常关注这两本书有没有更新版。看看那些从没听过真相的众生，我为以前的不精进而羞愧。我于1997年得法，大法被迫害以后，我基本上就是在家做资料，后来被非法关押4年，回家后调整一段时间，就和同修配合，一边做资料，一边讲真相，经常觉得精疲力尽，很难熬的时候就想，师父啊，快结束吧，我不求圆满，修到哪儿算到哪儿，真的承受不了了啊。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房子里，房子的墙掉皮了，有很多铺位，是上下铺，每个铺位都挂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的数字。有人拿了一个标牌给我说，这是你的位置，别后悔啊。我一下醒来了，赶快说，师父，我不要那个位置，我还得修。执着结束的时间怎么行啊？自己还没修好，很多执着心还没有去，该救的众生还在那儿等着我们去救。要想结束，只有快去执着，快救人，才能不拖正法的后腿。经过这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我总结了一点经验，发现说这几个内容，他们容易接受真相资料，也容易三退。一，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给他们讲真相，不是让他反对谁，也不是让他信什么，唯一的目的是，在灾难来临时，你能平安地留下来。二，刘伯温、诸葛亮等中外预言家都说，当人类道德沦丧时，要淘汰人类，好人才能留下来。现在上天，说上天，老天比说神佛他们容易接受。上天在分好坏人，您能听到这个消息，说明您是个善良人，是个有福分的人，是上天选择了您，将来灾难来的时候，您一定能平安地留下来，您一定会在那时见证您的福分。这么说，他们都很高兴，也很愿意接资料三退。三，如果他家逢年过节敬天拜神，就告诉他，共产党是个无神论的政治组织，你是他的成员，神明想保佑你都没办法保佑，必须跟老天说，你退出无神论组织才行，让他先答应退出来，再讲真相就好办了。这只是我在讲真相中的一点经验，希望同修们也把自己好的方法讲出来，我们才能多救人，快救人。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正实法中成就新的生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以前我的暴躁性格在十里八村远近闻名，妻子岳母都害怕我，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1997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善待他人，
我逐渐地改变了以前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得理不饶人的暴躁性格。岳母逢人就说，感谢法轮功改变了我的姑爷，我的姑爷真的变好了。十里八村的人也见证了我的言行，都称赞法轮功太神奇了，把某某某真的变了个好人。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大法使我身心受益，脱胎换骨。1999年720后，江氏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我曾经两次进京上访，被拘留罚款，之后我又被非法劳教。一，用正念解体转化。在劳动教养院期间，本地政府书记见到我说，来看看我的思想转变没有。我说我的思想不会转变的，因为我是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个真正的好人。如果你今天想跟我谈，你得回去到我村里，包括上下两个堡子了解一下，我修炼法轮功后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了解完我再跟你谈，今天我不会和你谈任何问题。郑书记回去后真的做了实地调查，他第二次来教养院找我谈话时，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美好、神奇和被迫害的真相。我又问他，你对我调查的结果如何？他说，我去了你们三个堡子，都说你修炼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我说，你还有转化我的想法吗？他说，不存在了。他回到镇政府后，对政府许多工作人员说，这次我去转化法轮功某某，让某某给我转化了。那法轮功弟子说的句句在理，我根本就答不上当票，让人家给我干败了。大家都哄堂大笑，这是政府一名明真相的干部私下和我说的。劳教院里警察想转化我，让我放弃修炼，我给警察讲邪党利用谎言迫害大法的真相。我告诉警察，我们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你们逼迫我们放弃修炼，放弃做好人，道理何在？你们能把它说清楚吗？你们是想把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往哪里转化？转化成社会上的坏人吗？你们觉得这样做就是你们要的吗？你们的良心何在？问得他们哑口无言，最后他们说，你不用转化了。二，正念制止邪恶。有一次在过年期间，邪恶想利用演出攻击大法，我知道后与同修交流，要破除邪恶的阴谋。他们演完第一个节目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大法弟子共同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会立即停止了。紧接着在大年期间，同修们绝食抵制迫害，要求无条件的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这一行动起到了很大的震撼力，这一切也激怒了恶人，他们暗查组织者，并说对大法弟子打死算自杀。明白真相的警察告诉我，有人想整死你。当时的气氛很邪恶，我心存一念，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别想动我。果然第二天，警察把我和另一位同修调到普通犯人大队，叫黑社会的犯人来殴打我。我用正念制止邪恶，他们又叫来教养院最邪恶的，外号叫高铁杆的警察。他来了之后不由分说，拳打脚踢，把我打得鼻口流血，我毫不畏惧，正告他，警察打好人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他说不出来啥，掉头就走了。我就喊中队长，告诉他，你们警察执法犯法，随便打好人，我知道你们预谋想害死我，我要控告你们八大队长。中队长一看事情不妙，就给大队长打电话，大队长在电话里说他明天去处理高某，并让大队十几个警察向我道歉。事后打我的警察到饭店吃饭，无故被人用凳子将腿砸折，还要4万元钱，如不给就卸掉一条腿。警察拄着双拐到教养院找地痞和跟黑道有关系的警察给他说情，最后拿了2万元才算了结。真是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作恶谁偿还，现世现报绝不含糊。更为神奇的是，打我的那晚上，教养院当时出现异常，狂风呼啸，地动天摇， 许多人知道这是天怒人怨呢，这是警示世人不能迫害修炼人吧。三，参与迫害的610人员三退了。从黑窝回家后，我知道了学法的重要，通过长期学法让我法理越来越清晰，知道了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首先给大家讲清大法遭受迫害的真相，让他们善待大法弟子。家人都很支持我，在孩子婚礼上与同修配合，我们播放着大法弟子的音乐，我讲真相，让参加婚礼的人感受着大法的美好，启迪着人们的善念，迎来的是人们的觉醒与对大法的敬佩。妻子同修帮助我做真相资料，我们做真相期刊、护身符和台历。我村有500多户村民，我把明慧的真相台历给村民每户送一份。一次，我到镇政府找新上任的610人员讲真相，他说他明白真相，他向我郑重声明，领导安排我做迫害你们法轮功的负责人，我只给你们送个信儿，我绝不参与迫害，我是相信善恶有报的。他说，我领你去找迫害你的610负责人，因为以前参与迫害我的3个610人员都遭到了报应，两人得了脑血栓，一人成了植物人。我到了610负责人家，他得了脑血栓，我问他，你认识我吗？他晃晃脑袋，不认识。我说，我就是你天天骂的那个法轮功弟子某某。又问他，我跟你有冤有仇吗？他又晃晃脑袋，意思没有。我就告诉他，法轮功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你不分善恶迫害好人，你这是攻击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遭到报应了，这是共产邪党的无神论毁了你。他点头哭了。我说，大法慈悲让我来救你，为了减轻你的罪恶，有个好的未来，赶快退出党团队邪党组织。他用眼神示意手不好使，表示同意，请我代写了退党声明。四，给家属讲真相，制止犯罪。同修到市集上发放真相台历，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此同修的丈夫经常打骂大法弟子，还常跟普通人打架。妻子被抓，他就敲诈和他妻子同去的同修，每人给他多少多少钱，不给就把他们都告进去，然后就给我送信，管我要10000元，因为他认为我在当地法轮功学员中很有名，不拿就把我告到公安局，说一切真相资料都是我给的。我听闻后去和同修交流，我们坚决不配合他，不能让他造业，我们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于是我去了他家，见到他之后，他问我拿来10000元了吗？我说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符合国家法律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救人的生命的，为人的生命负责的。警察绑架大法弟子，干扰大法弟子救人，才真正的是在犯罪。你不信，你不是要告我吗？我现在就可以到公安局去告你敲诈勒索罪，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救人的事都合法的，是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在违法犯罪呢。至于我今天来呢，因为你的家人是我的同修，遭受迫害，你家出现磨难，我能帮你什么就帮你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你生活有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会尽量帮你的。在师父的加持下，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他也没有任何说法了，也不要钱了。至于说真相资料，我说根本是合法的，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有言论自由。五，派出所所长赔礼。同修从冤狱回来说，要到派出所去讲真相，也问问黄金首饰丢失的问题。当时陪同修去的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到所长办公室，所长问你干啥来的？同修说，我是4年前因练功被你迫害的某某人。刚讲了两句话，所长就立刻大怒，吼叫，你们法轮功好大的胆子，还敢上派出所来讲，还敢到我的办公室来宣传法轮功，还说什么要救我， 这就把你们都抓起来。随后所长给县国保大队大队长打电话，派出所所长无法解释黄金首饰的去向问题，就故意采用中共的流氓无赖方法对待法轮功学员，恐吓逼迫年纪大的老人说出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强行扣押在派出所进行构陷侮辱破坏名誉。这样我跟他讲他也不听，我就拿出了电话给公安部12389打控告电话，同时制止所长打电话。在所长给国保大队长打电话后一小时，最后他们还是把我们几位同修非法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要求控告派出所所长，但是拘留所不让告，我就绝食抗议五天，被送到医院。我见到自己的儿子时，让儿子打公安部举报电话12389来控告派出所所长。看守所的所长看要控告，就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派出所所长害怕我告他，就要求到看守所见我，之后答应无条件释放了。回家后，我想到了师父说的，哪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想这正好是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我整理打印了一些控告诉状，到派出所去找所长，所长不在，我就给派出所的那些人讲真相。那些警察都很害怕，告诉我所长没在家，明天你再来。我要把诉状让派出所的警察给所长，但是那些警察不敢接。出了派出所，我想到镇政府去让他们看看控告状。到了政府，他们问我来干什么，我说给你们送一份诉状看看，我要控告派出所所长。我把他非法抓我的经过说了一遍，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抓捕大法弟子是违法的。之后我又去了别的乡的派出所，给他们送去了控告所长的诉状。第二天我又到派出所，所长躲着不见。我对接待的警察说，请你转告所长，我找他的目的是为他好，不要被江泽民利用，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要做违法犯法的错事，以免毁了自己的未来。只要所长能知错改错，我可以不控告他。当天下午，所长找到我亲属家，让我去和他谈谈。我对他说，你拘留我是违法的，我要告你。所长说，我把你接回来就不错了，你还说我违法，还要告我。我说你不违法，我能告你吗？我拿出控告状指给他看，宪法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触犯刑法第397条的规定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触犯刑法第399条的规定已构成徇私枉法罪，根据法律规定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所长看过，态度立即软了下来，说这些年你们的真相资料我也看过，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是上边让我们管法轮功，我们不干行吗？我不过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我说，既然你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上边让你迫害好人，那你说这个上边是对的还是错的？上边让你违法迫害好人，同时又规定谁办案谁负责，这不明摆着是个陷阱吗？上边让你为他做坏事，然后由你承担责任，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卸磨杀驴几十年了，上边不都是这么干的吗？所长不说话了。我又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修佛的人是要遭恶报的，做什么事要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的良心，千万不要被人当枪使，多看看法轮功资料，看明白了支持法轮功，善待法轮功学员，你会得福报的。后来所长明白真相，赔了礼，说别再告我，再告你就告公安局。 这事就结束了。在十几年的风雨中，大法弟子们逐渐地走向成熟，我会珍惜利用好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堂堂正正正实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原来是多年邪尿，心率过缓，心脑供血不足，导致走路气喘无力，出门不知东南西北。几年下来吃药，药物过敏，皮肤用手一抓就烂，血浓模糊。但最要命的还是失眠，后来靠药物睡眠都失效，整天整夜不能入眠。经人介绍找了专家，专家讲只要服下他开的70副草药，保证药到病除。我无奈只好答应，才服第3副就肚子疼，头晕，视力模糊，皮肤一片一片的淤青。找到专家，他讲我脑子长了瘤，有人告诉我是雷公藤中毒，经治疗淤青退去了，可是各种病痛没有好转。我的精神要崩溃了，当时写下病魔缠身难入眠，漫漫长夜奈何他，仰望星光自嗟叹，如此何必苦生存。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一朋友来我家说要教我练功，我想如果能身体好起来当然要练的，当时就跟他练了1小时。就这样，多年的各种疾病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是师父替我承担，把我从18层地狱里救出，洗净纯净了我的身心，我才有这20年没有病，一直风调雨顺到今天。放下私情，堂堂正正做大法事。我老伴儿80多岁了，在外地得了一场大病，胃出血，住在医院，人处在昏迷状态。我想救他，告诉孩子等病情稳定送他回来。后来孩子告诉我父亲还不能做，我虔诚地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老伴儿平安地回到我身边，请师父救度他。老伴儿出院连轮椅都没有坐，儿子一人顺利护送他回家。没过多久，老伴儿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在我老伴儿身上展示了大法的神迹，感谢师父的恩德。老伴儿原是从事宣传工作的，受邪党邪毒很深，我跟他讲真相未能讲透，所以他时常反复讲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因此常和他吵架，没做到人，更谈不上慈悲，很苦恼。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转法轮中还说，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我还是要先修自己，向内找，要多学法，用法来对照自己，提高心性，把老伴儿当作众生，放下常人间情的牵绊。我在有意无意中时常心平气和地跟老伴儿讲大法的真相，他慢慢地能接受大法真相，对我做大法的事和同修来家里也不太害怕，不反对了。有一天上午，同修刚到我家，警察就来敲门了。正在我开门时，老伴儿从楼上窗外看到是警察，喊道是警察。我从猫眼看到确实是，就没有开门。到下午警察退去，同修才安全地离开。 施恩浩荡，苦度弟子，还保护了家人，不计众生之过，施恩难报，唯有兼修大法，做好三件事，以报施恩。放下怕心，堂堂正正正式大法。从1999年720以来，接到社区派出所的人常跟踪并敲门骚扰。有一次他们告知这三天不要出门，因为本地区有重要会议。我当时想不就三天，没有表态。过后想，我是大法弟子，什么时候都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该做的三件事还得做。第二天我和老伴儿照常上街买菜，当走到传达室门口时，被社区的人拦住，硬是不让走。我讲，哪有不让人吃饭的道理？我老伴儿害怕，用不敬法的话骂我。这时邻居、街坊、路人都过来了，围观的人很多。我想，不让我外出，这不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吗？就对老伴儿讲，你不要忘了，当年我多病，到处求医无效，把家里仅有的几万元都花光了，也没有治好我的病，单位只能报销百分之几，更严重的是病魔缠身，真是生不如死。后来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的病痛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我现在已是80岁的人，修炼法轮大法近20年，没有吃一粒药，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你不知感恩，还在这说三道四的。我师父宽宏大度，不计众生过往之过，但威严同在，请闭上你的嘴。我面对世人，告诉他们多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遇难成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0点，我想赶紧回家送打印机到店里修理，不然会误了同修要的资料。这时门口有人盯梢，我趁着天在下小雨，撑把伞避开，急速地到门口叫了摩的进来，让摩的司机上楼帮我把包好的打印机拿到楼下。老伴儿害怕，用方言大喊，社区的人一直看着你，你不要去，你想弄进去吗？我说，老我不做，我没有做坏事。我当时心里想着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出自《红银二》，怕啥？我感到整个人融在大法中了，非常的舒服，不知什么是怕了。我坐上摩的，刚到门口，听到社区的人在喊，大姐你要去哪里？我说，老弟没事儿，去去就来。我催着摩的快走，只差几步，社区的人没赶上。回来之后，社区的人还在等着我回来，看见我提着个大包回来就问，大姐你那是什么东西？那么重，我帮你提。他很想看我包里是什么，又不敢强行，僵持在那里。我干脆停下来，把机子放在地上，问他，老弟，给你的大法资料，还有国内外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图像及其他法轮功弘法图片，你看了吗？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修真善人，做好人，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修炼。他说，我知道大姐是好人，我是为拿几元钱过生活，请你配合我。我说，你听上头的指使迫害我，你知道吗？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是没有好下场的，你看中共那些高官遭报应的多少。我没等那人反应过来，提着打印机快步地上楼回到家。后来社区派的那人跟踪拦截我，我仍然和他讲真相，当面拿真相资料给他，并让他带回去给家人， 为救他劝其三退，他的态度改变了好多，说他什么都没有加入。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一个月过去，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到我家向我道歉，表示上个月的做法欠妥，是上头叫干的，请原谅。我告诉他们，做事都得分辨是与非，到天灭中共时，谁干的谁承担，你的上头不会替你承担的。大法师父教我们修炼人应做到无怨无仇，到哪儿都要做个好人，我们不会记仇的。我们发资料是希望世人了解大法，得到救度。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功信仰者，是违反了宪法有关信仰自由的规定。揭露共产党的邪恶行径，是法律赋予我们说话的权利。向世人讲真相，发资料不犯法。事后，我坚持做了系列真相包，直接送到了街道派出所。街道派出所收到了真相材料后，街道主任、派出所段长到社区找我，他们笑着对我说，为了不影响你家周围的环境，有事你可以直接找社区，我们也会直接找你。你最近不要到外面发资料，被发现了我们不好办。我想上次在家门口大庭广众下讲真相，邪恶被曝光害怕了，世人明白了真相。我说我一个80岁的人能破坏什么？共产党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曝光他没有错。你们要多了解大法真相，不要做共产党的替罪羊。我冒着危险给你们资料，是真心为你们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白真相得福报。他们笑着把我送到社区门口。我知道我家周围设了很多的摄像头，我不能因此整天关在家里，必须放下生死。邪恶所作是徒劳的，我该做的事照样做。我牢记，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出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我来时的誓约。我有师父看护着，去掉人心，堂堂正正走正修炼路，提高着生命境界。这样，我一直在师父的呵护下，稳健地做着讲真相、救众生的事。以上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打坐时想到的》，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打坐时突然悟到一点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昨晚打坐前，我在想一个问题，打坐腿疼是怎么入境的呢？因为我打坐总是腿疼，一直以来也没入境。我就在心里说，师父啊，打坐入境是一种什么状态啊？让弟子体验一下吧。打坐时刚打完手印，就进入一种状态，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大，元神缩小在自己的脑袋里，紧紧地贴着前额，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描述的那种情况，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无比美妙。不到一会儿，就听到师父的口令，改为加持柱状神通。我感觉才坐一会儿，时间过得真快，一直到深度入定。打坐音乐是一段一段的，到一段结束时都有一段结束时特有的音调，每当听到这段时都想，是不是要结束了，我得坚持下来。紧接着听到下一段的音乐开头，就觉得时间漫长，有点失去信心。我打坐时有个看表的毛病，总想看看还有多久结束。这回我想看表时， 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的法浮现在脑海里。我一直在讲，我说修炼呢，其实最苦的就是岁月的漫长，在磨练中那个岁月的漫长，看不着边际，看不着最后的那一天，其实这是最苦的。我悟到，最后那一天是看不到的，打坐也是一样。我为什么要看时间呢？那不是执着吗？那个闹心的腿疼，就像大法弟子在经受的困难，各种预言，外界局势的变化，就像那一段要结束的音乐，总是给人结束的希望。然而接下来敲木鱼的音乐又打破了这个希望。磨难中考验着坚定的意志和忍耐力，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挺住一段，甚至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段。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想的是如何在这段珍贵的时间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而不是执着时间的结束。悟到这里，我稳住心，不论音乐是不是结束的那一段，都保持着刚刚开始打坐的心态，不管后面还有没有下一段，都不去期待结束，只是守住静的状态。结束的那段音乐再没有那么特殊，心态平稳。这样又过了几段后，打坐结束，何时出定？这个心态可能就是师父说的修炼如初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